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生活在澳洲，华人男性和女性怎么看待性别问题？男性们说，
女性全程都是性冷淡，那男性嫖娼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职场里面，女性男性各有优势，两方都是平等的。
从生孩子角度上来讲，受歧视的其实是男性。
女性们却说，
在国外读书花这么多钱，你是女孩，为什么要在教育上花这么多钱？
同样的职位拿到跟男性一样的工资，就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在澳洲遇见过职场性骚扰，受过性骚扰的女性会比男性多非常多。
我一定要为了一个男人生孩子吗？
婚育、职场、性和暴力、自我认知、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
搞不清它是个什么。
SBS 系列播客它带您探索海外华人女性隐秘的角落。据澳大利亚卫生部2019年统计，约有 11% 的澳大利亚人认同自己属于多元性别群体。然而，许多人一生中都经历过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了三位澳大利亚 LGBTQ 群体中的酷儿华人女性，一位是华裔钢管舞舞者，一位处于近七年的同性恋爱之中，一位性别代词为 she and they 的泛性恋朋友，一起来探索出身性别为女性的华人与多元性别背后的伤痛和抗争。
大家好，我叫 Christine， 我的性取向是双性恋，我的自我的代称 pronounce 是 she and her。
she and her 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出身性别为女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认知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的性别代词都是 she and they， 可以两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 Cherry， 我是出生在澳洲的一个亚裔的澳洲人，我的 pronoun 是 she 跟 they， 然后我的性别趋向的话，我算是无性恋，或者说也是 bi pan， 就是 queer， 大概就包括全部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对自己这种认同的问题上是比较随便了，就我不太在乎怎么去定义，平时我就不太关注，我觉得人家就叫我 she，特别是工作上或者对一些不认识的人当中，他们叫我 she 没关系，但是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就希望他们可以认识到我的全面的那个方面。
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火旺也是和 Cherry 你一样的想法，他也认为自己是非二元性别的酷儿群体。
我对自己的定义是非二元，但是同时我觉得自己会更偏向自己女性气质的一方面。我从小到大一直被 perceive 为一个女性，然后我也有一些作为女性的经验。性别表达是很流动的，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中性，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女性化，但是我没有觉得自己会像个男人，所以我觉得好像配这个性别代词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对 shape day会比较有认同感。
但你自己并不希望被外界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女性，对吗？
对的对的，因为我不觉得 non-binary 的人就一定是女性，就我对 shape 这个词的一些感同身受就是来自于我在作为女性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我们平时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见到许多人使用性别代称，而火旺和 Cherry 提及的 she and they 的含义是不希望自己被纯粹认为是女性身份，不过对女性形象有所偏好，这意味着他们的性别认同为非二元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Christine 的性取向是双性恋，因此三个人都可以被称作为酷儿。酷儿是对所有性取向非异性恋以及性别认同非二元性别或者非顺性别的人的统称。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对 男性的性别气质或者是女性的性别气质有一个期待。对于酷儿群体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不能够 fit 到这两个 category 上面去的。如果你看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gay 男或者是一个酷儿的女性，你会发现我们的性别气质其实是更偏往中间的。对，无论是男性女性都是非二元，其实我们都在这个群体里面比较少看到特别 masculine 的男性 feminine 的女性。那我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就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我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女性气质的一个人，就可能大家会用 tomboy 这样子的词语去形容我，无论是我的表现出来的性别气质，我的言行举止或者是我的衣着打扮，都给人一种 tomboy 的一个印象。但是我并没有会用非二元来定义我自己，我还是自我认同还是 she and her，是因为我会觉得我认识中的一个女性，她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广的一个 range， 你可以是非常的女性化，你也可以是一个偏中性一点的，就是她们都还是属于在我认知里面一个女性的范畴。
哦，也就是 Christine， 你和 Cherry 还有火旺对于女性这个概念和身份的认知并不同，所以才会出现你们各自使用不同的性别代词，比如说 she and her， 还有 she and they。火旺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自由很解放的一种感觉，另一方面就是确实就可能跟我自己认知吧，对自己性别的一些认知有关。就比如说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一不小心把自己说为一个男性，所以我自己就比较 confusing，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是一个男性的身份在跟别人讲话，但有时候我又是一个非常 feminine 的人，然后所以我觉得 non-binary 这个词就是跟我自己这种经验和解的一个过程。
我有个感觉，就是酷儿女性这个群体，我觉得我们在发展自己的酷儿意识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自己的女性意识是在同步发展在进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体会。就是我在20岁之前念大学毕业之前，其实是一个女性意识非常差的一个人，就是非常习惯于无论是我的审美也好，我会非常说习惯于去想要去讨好异性，或者是这个父权社会下的这个社会对我的一个期待，我想要去讨好他。比如说我会尽可能的外在，他们希望是你是白瘦美，希望你是温柔的乖巧的，那我就会把自己往那个方向塑造。其实我的整个青春期或者整个大学时期，我都很难感觉到自己在做自己，也做过一些很蠢的事情，想要说让大家喜欢上我，然后尽量做到让大家满意的样子。就可能大家都尝试过，比如说疯狂的减肥啊，就这种蠢事大家应该都做过吧，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些医美啊，大学的时候很流行做一些医美，包括在网络上会看一些如何让你的男朋友更喜欢你的10条 tips， 这种都觉得不对，就没有真正的开心过做那些事情，总觉得好像自己在一个不属于自己就是融入不了的一个环境里面待了很久很久。但是自从开始去探索自己的性取向之后，那等于说你把这个直男的凝视从你的世界里面挪开，因为他们不再是你想要去取悦或讨好的一个对象，你可以不再去在乎他们的那个凝视。对他们来说，当我出柜跟他说啊，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异性恋，就是我喜欢的是女生，那对他们来说我也不再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性对象，就他们也会不自觉的把那个凝视的视角从我的身上去拧开。所以这个两相的相结合之下，我开始就可以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就是我自己个性里面比较强势的那一面，就可能会更有意愿去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然后包括衣着打扮也不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我自己喜欢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这两条线是一起发展的。就可能在21、22岁之前，当我出柜成为一个酷儿女性之前，在跟男性交往做朋友的 这个情况下，你很难去界定，就是我们很难会发展出一个比较纯粹的纯友谊，就是跟男性。但是我后来当我出柜之后，我反而男性会更容易变成真正的朋友，因为没有性 involve 在里面，没有浪漫的关系 involve 在里面，我们就是朋友，就是我们是观念合得来，我们相处得来的一个朋友，而不是有总有那种有意识无意识的那个羁绊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浪漫或者性幻想在里面。
是的。
刚刚火旺和 Christine 提及他们的性别认知和性取向的发展，和在中国文化背景成长环境下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发展息息相关。火旺说，他的女性意识是在对女性严苛的规训中建立起来的，这包括在老家山东，他的奶奶认为女性不能上桌吃饭，也认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火旺没有必要在教育上花这么多费用，这对火旺来说一直是一种创伤。
我的很大一部分创伤是来自于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次回国的前两周，我先提前约了我的 therapist， 然后我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先跟他吐槽了我奶，然后回来以后又去找我的 therapist 继续吐槽我奶，就是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就反而回去以后就没有那么创伤了。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我的奶奶她非常的重男轻女，就是她非常讲究，就是女性不上桌吃饭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然后就是我奶奶她会有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读博嘛，她会说，读博做那些课题很难呢、啊、你也要考虑就是你要去结婚生子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他会觉得你在国外读书花这么多钱，你是女孩为什么要在教育上花这么多钱。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跟他发疯，是因为我爸妈替我把这个疯给他发完了，然后他就不敢来找我，他就会以这种就是悄咪咪的方式，但如果打电话的时候他才敢提起这些事情。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就是一种创伤，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是我奶奶带大的，然后可能在我三岁之前他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他跟你说你要去结婚生子，你要去做饭打扫卫生，就感觉好像我不是你亲爱的孩子，我是你准备嫁出去的别人家的儿媳这种感觉。而且就是他对一些女性教育啊、女性的工作身份这种要求，让我觉得非常不能接受。
女生跟男生要分开吃饭，我一直以为是个段子，我没有想到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这真太可笑了，这还是2024年嘛，就是你这种行为给我一种很深的侮辱感。就
对，
虽然说我们大概率知道女性在国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就是那就是一个男权的一个社会，但你也把这个事情体现在每天的吃饭这件事情上面，就等于说把这件事情摆在台面上面，就是男的就是比女的更重要，更有那个权利上桌吃饭。你作为一个女的连上桌吃饭权利都没有，就太明显了，我太震惊了听到的时候。
怎么说呢，我觉得以前的觉醒就是好几代人的事情。比如说我奶奶她就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非常封建的人，但是你去看她那个时代的背景，她在当时她属于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她可以站出来去参政，在工作上谋取自己的权利。然后就到我妈妈那一代，好像是第一次女性在自己的私生活的方面有一些反抗，她可以去挑战这个妈妈的概念和妈妈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可以既做好妈妈又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女性这样的概念。然后就可能到我这一代就相当于就是越走越偏激的一个状态。因为就我觉得对于女性觉醒和女性权益这个课题，至少在中国来说是好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在山东比较恐怖的一点，就是像我奶奶那样，就在他们那一代好像已经实现了政治觉醒的女性，在自己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会选择反过来去压迫其他人，她不会去挑战这个结构性的歧视，她只想成为这个结构中有力量的一方。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比较心寒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妈妈她也是作为我奶奶家的儿媳会被要求去生男孩啊等等这种，就一直到我妈快要50岁的时候 我奶奶还在跟我妈妈说你要再去生一个男孩，去替他生儿子，就是这种很重男轻女的想法。就我觉得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女性在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性取向浪漫取向上没有任何的解放的空间，才会导致像我妈妈会接受这样的一种压迫。然后其实可能你们也注意到我一直在说我妈妈，我没有说过我姥姥。然后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姥姥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她没有在这其中有任何一个压迫性的角色存在，而是因为在我姥姥的认知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妈妈已经不是他们家人了，所以说她不会去要求我妈妈比如说去生男孩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我妈妈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中国的老传统就是初一初二不能回娘家，就是我妈妈回到老家以后，她会被自己的母亲要求你不能来见我，因为你现在是别人家的人，然后你回到自己妈妈家是对你自己公公婆婆的不尊重。然后就是这种就一系列的这种才导致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不想反抗，我只是不想再被这样一个二元的结构去审视了。
火旺和 Christine 都有交往了超过6年时间的伴侣，然而 Christine 的伴侣是女性这件事让她同样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受到了创伤。近7年的时间，她的家人都一直在拒绝接受她的恋爱事实。
我觉得家庭的创伤像刚开始说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对我来说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妈直到现在还会一直劝我跟我的女朋友分手。就我们已经在一起6年，然后他见过他，然后我出柜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坐下来很正式的吃了顿饭，然后对着我妈出柜。过年的时候没有出柜，因为就害怕毁了大家的那个年，是后来另外找了一个机会坐下来好好谈了一下正式的出了柜。当然妈妈的反应是很糟糕的，然后现在两三年过去了，他还会劝我说你跟一个女人女生在一起你是不对的，你需要跟她分手。前几天我的初中朋友跟她的老公来悉尼新婚旅行，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去见我的这个朋友去了，然后我妈还千叮咛万嘱咐你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不要把你的对象一起带去，因为我妈妈会非常害怕我的对象是一个女生这件事情传回到老家，然后别人会开始说一些不好的话，他会非常害怕这样子流言蜚语，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会一直叮嘱我说不要跟你的任何学校里面的朋友讲这个事情。
嗯，如果以后你跟你的对象考虑结婚的话，会邀请家人来参加吗？
我跟我女朋友谈论过这个事情，我们大概率不会邀请他，因为我觉得他大概不会 enjoy 那个场合。在国内同性恋跟在澳洲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里你可以走在阳光底下，你可以有个盛大的 Mardi Gras 去庆祝你的 identity， 但是在国内先不说那个骄傲月，现在上海的骄傲节已经被取消了，中国同性恋等于说你一直是生活在一个阴暗的一个角落，就是你可以存在但你是一个底层，就是你的父母不会因为你这样子的自我认同而骄傲，你大概率也不会因为你的自我认同感到很骄傲，因为你就是
不被社会接受。
对，对的。
和火旺还有 Christine 都不同，作为从小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裔， Cherry 却是在接触钢管舞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酷儿意识。他说所有的性别都是一种表演。
因为我从小的话我是跳中国舞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对这种非常女性的动作是已经是了解它是一种表演，然后我想用这个 V 来表达说我不是觉得这些是绝对的。跳舞蹈的话你要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就 physical 的方面上它就是肌肉啊，就是血，然后就是那个流泪流汗这种，所以那个男跟女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然后你跳舞的时候你如果是在体力上有那种运动，有时候反而是感觉非常阳刚很男性化的，说你看我现在力量越来越大了或者进步的越来越快。
那我可以理解了，因为你看你从小就跳中国舞嘛，然后现在你跳钢管舞，你觉得这个舞蹈之间是不是也让你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认知呢？
钢管舞跟其他舞的区别是，你就是要揭露自己，你不可以把自己 cover 住，因为你一定要说这个皮肤要露出来才可以跳这种舞，才可以爬得越高或者做一些比较难的动作。然后周围的人也是就思想上是比较开放的，因为他这个钢管舞的历史就是在性工作者或者是性工作那种行业出来的，所以你必须是要能够了解以后懂得去接受这个历史，你才可以跳这种舞。我觉得因为跳钢管舞的话，一方面它是很直接的说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性关系，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然后在这样的领域里，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出，不但是有男跟女之间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作为那个舞者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外向，以后就是我们所有好看或者性感的动作都是我们自己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你就已经是特别对这些性趋向的问题很敏感。
那你觉得你作为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裔，然后也是多元性别群体中的一部分，你有在澳大利亚平时的生活中有觉得自己受到过一些误解或者说偏见或者是或大或小的伤痛吗？
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亚裔的人，很多时候是人家会忽略你，就是他们看一看你的外表就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就说我很多人就如果不知道我是跳钢管舞的，他们看到我那种表演的性格就会很惊讶，就完全不认识我，就完全看不出来我可以这样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能出生在现在的社会，到了现在我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就我觉得前辈保护了我，然后已经挡过了很多那些最极端的那些最可怕的歧视的那种现象。我对自己的身份就是有时候非常矛盾或者模糊，我是澳洲人，但是我也是中国人，以后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比方说家这个概念没有很清楚的说哦，是中国的家乡或者澳洲这里出生的地方，因为两个都没有特别的那种归属感。
嗯，明白。所以你觉得酷儿群体和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群体以及钢管舞都有相通之处，但他们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对吗？
对，我觉得钢管舞的话，对于性别的另一方面，就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它是在这种社会的边缘发展出来的，它没有一种官方的或者就很正规的一种舞蹈的方式或者风格。比方说我有的钢管老师，他们就是喜欢去发挥一些比较奇怪或者可能看起来难看的一些动作，但是因为他们就可以把它表现得出其实我们认为什么是美的那种感觉，故意去挑战它或者去改变它。你不需要说你的身体是非常女性的，或者你的动作自然是非常柔软的，就你不需要有这些才能去跳钢管。
嗯，那你看 Christine 和火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创伤最大的程度来自于他们的家庭。那你觉得你出生在澳大利亚在这一点上会有不同吗？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我爸妈也在这里生活了二三十年，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以为他们可能对同志这些问题没有很大的了解，但是他们肯定是不知不觉会认识一些人的。那么我前几天发现我爸以前的一个同事其实是个跨性别人士，而且他那个 before and after 都认识他，因为那个人好像因为他们一起工作嘛，然后就是开始聊起来，所以我爸对他的这个变化或者这个改变都是他也没有什么批判性，但是他当然就说他不是完全是不懂的，他们都是有接触。
在系列播客节目它的下一集之中，我们会探索基于性别的性骚扰与性侵犯问题。一位受过性侵犯的中国留学生将倾述人生中最为灰暗的四个月， 一位在澳职场人士将讲述言语性骚扰的隐蔽性，以及一位研究女性移民的社会学讲师将一起加入对话澳大利亚华人女性的经历与抗争。我是记者雨蝶，我们下期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